平安啊，对于基督徒啊，问安，这个是我们这平时的问候语，我们问候平安。平安也是我们彼此之间最美好的祝福，尤其在当下问候平安啊，有更加特别的意义。平安这个问候方式最早应该是来自来自圣经和犹太人，直到今天犹太人见面的时候，他们的问候语还是平安啊，就像福音书和列王记时代一模一样。平安这个词的希伯来语的发音是 shalom 啊，那中东地区有很多的语言啊，包括叙利亚语、阿拉伯语等等，他们都有这个字平安，他们的发音也基本上都是非常的类似，虽然它的拼写有略有不同。那我有西门子有一位同事，他是一个穆斯林啊，是孟加拉人，但是他的名字就是 Salam 啊，其实是同样一个字。那你如果去查维基词典的话，它的定义是 Shalom is a Hebrew word meaning peace, harmony, wholeness, completeness, prosperity.Welfare and tranquility, and then can be used idiomatically to mean both hello and goodbye.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说 ，Shalom 是一个希伯来语，有和平、和谐、完整、繁荣、幸福、宁静之意，在习惯用语中可以兼作问候和告别。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其中最普遍的一个含义，就是 peace 平安。就我们熟悉的这个耶路撒冷 Jerusalem 这个城市的名字，这个 Salam 这个词其实就是是一个同源词啊，它这座城市的名字本身的意思是和平之城，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当中啊，这座城市好像从来都没有和平过。今天我们刚才讲了这个shalom 这个词的出处啊，我们重点今天是讲平安啊，但是其实对于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来说，平安同样也是一个终极的一个问候语啊，那从古代就是如此。我们可能在中学的时候读过这样一句这个诗句，是唐朝的诗人岑参的一个诗句，叫逢入京史啊。这岑参是盛唐时期的所谓的边塞诗人之一啊，他曾两次出使西域，在新疆在西域那里驻守了很多年。那这首诗描写他西出阳关的过程当中，他在马上遇到回京的使者，那他写下了在马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我们看他是这么写的，叫故园东望路漫漫，两袖笼中泪未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就是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时代从京城走到新疆要走好几个月的时间大漠凶险，那很可能是一去无回。在这样一条可能一去无回的旅途上，诗人想要传递给挚爱亲朋的无非也就这两个字，平安。平安似乎是我们最终极的诉求啊。在最近的这几个月里头，我们跟国内的家人联系交流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彼此问候平安，那么到结束的时候要关照多保重，一定要平安啊，无非也就是还是这两个字平安。所谓平安，既是一个问安，既是一个礼节，也是我们最深刻的一个需求。It's our need, not to want. 就是说平安是我们必须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所谓的 epidemic season, 就是瘟疫流行的这样一个季节，我们不知道所谓的这个季节会有多久。在这个时刻，平安更加的弥足珍贵啊！当我们从新闻当中、从各样的渠道当中得知 这个瘟疫不断的扩散，逐渐的逼近我们的时候，这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来问自己，我们到底心里有没有平安。太平无事的时候，其实无所谓平安不平安。所以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平安，答案也许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当我问候大家平安的时候，我相信虽然我没有听到，但是网络上我一定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我可以得到你的回应，仍然是平安。但这个时候我请大家再问自己一次，我们真的平安吗？如果我们嘴里说的平安，当我们面临即将来到我们身边的这些灾难，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点点惊慌？我们有没有忧心忡忡？我们还可以说自己是平安的吗？所以当我们在彼此问安的时候，我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期待的是什么？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两种不一样的平安。这第一种我说叫世俗版的平安。我可以套用一个我们民国版的这个幸福生活的定义，叫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这句话从哪里来的？谁说的这句话？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句话的作者叫胡兰成，是吧？这八个字是他对张爱玲的承诺，是写在他和张爱玲的婚约上面。可是这句话的原创者和当事人胡兰成和张爱玲，用他们短暂的婚姻来见证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效期不到四年。这样的平安不过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构想，什么样的才情也打不开这把金锁，是四年都维持不下去的缘分。现在全世界有数十亿的人居家隔离，这本来是一个百年难遇的机会，可以改善我们的家庭氛围，由我们朝夕相处，阖家应该其乐融融，是最理想的实现岁月静好的一个时机。结果呢？听说国内很多城市解封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离婚率飙升啊！然后民政局来不及处理。那其实别的国家也差不多。网上有一条微信上一条消息，不知道是有多准确，但是我想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的现实。他说马来西亚，闭关了四天以后，他的警局统计了报案的记录，四天里面犯罪报案有三起，车祸有五起，夫妻打架有八万多起。我们靠自己能不能实现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大家有没有买过保险？大家多少都买过一些保险，但是这个房屋、医疗、汽车等等各种的保险，有的是必须要买。我们有没有人买过人寿保险？New York Life 啊，纽约人寿，百年老字号。买人寿保险的目的是什么？多买就多活吗？买的多活的久吗？当然不是，是不是？但这听上去就是这样的安慰人，因为它是人寿保险。2018年的统计，美国各类的保险市场一年客户支付的这个 premium 就是保险金，将近1.22个 trillion。是说1.22兆还是什么？1.2万亿美元，是不是？这个级别相当于这个川普准备要发的这个救济金，是吧 ？two trillion， 在这个1.2万亿美金当中，其中的人寿或者是养老保险这个 annuity 啊，这个保险金是占到了49%，也就占到了一半。用这个来按照3.3亿美国人平均分配的话，大概每个人一年付的这个养老保险金就是1800美金。 我们中国最大的，我们大陆最大的保险公司叫什么？叫平安保险。我们教会有家人在平安保险工作，是吧？但是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买了保险就有真平安吗？过去一个多月，一两个月里头，当病毒持续扩散的时候，我们有多多少少都有去超市抢东西的经历，是吧？要囤积一些物资，眼下各行各业都关门歇业了，那只有沃尔玛和 Costco 的生意最好，他们还在招人，还在招收员工。为什么呢？因为生意太好了，大家都在抢购东西，抢什么的都有。很久以前就那个冰柜就被卖空了，那么我个人来说，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抢购卫生纸，这个 toilet paper。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要去囤这个东西，难道我们平时上班和上学我们在家里都不上厕所？我不太理解。那上周还有一则新闻说，有一位老兄被警察抓了，因为他跑去 hotel 跑去旅馆的厕所里偷了66卷卫生纸，结果被警察抓了。自然灾害来临之前呢，我们做一些物资储备是正常的，但是当我们看到其他的人那种抢购的架势的时候，我们购物的心态会不会有一点变化？我记得我自己十多年以前有 Hurricane 来，我那时候还在 UCF 上学，那个 Hurricane 来的时候大家都去买水，我也跑去超市抢水，最后我居然被我抢到最后一箱水啊！当时那个心情特别好，有一种跟中奖差不多。但是最近当我们发现哪里都买不到口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心里有一点小小的惊慌啊，有一点焦虑？上周教会我们有一批口罩，执事会决定发放给会员和朋友们，我们给会员预备了50份，给朋友们大概预备了40份，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这个教会的口罩都发完了，给会员的口罩发完了，不够用，然后给朋友们的基本上都留下了。很多时候我们试图改变我们的生存的环境，增加我们物资的储备，为的是制造一种更加安全更加有保障的一个氛围，这样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平安吗？我们只求现世平安，或许正是不能有真平安的原因。我们这里要引用一下C.S. Lewis 的一个著名的这个引文啊，就 quotation， 在他写的这部著作《Mere Christianity》叫《返璞归真》啊，它里面有这样的话 ：“If you look for truth, you may find comfort in the end. If you look for comfort, you will not get either comfort or truth. Only soft soap and wishful thinking to begin.” And in the end, despair. And in the end, despair. Right? 他的意思是，寻找真理呢，你或许可以找到安慰。寻找安慰，你可能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真理，只会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泡沫和不切实际的想法，最终是彻底的失望。啊，这里用总结用。意义啊，把它总结下来，就是说，你寻求真理将得到真理和安慰；若是只求安慰，你既没有真理，也没有安慰。那这里的安慰基本上就是心底的平安。也许我们基督徒会不加思索地给一个标准的答案，说：世人的平安都是假的，只有基督徒啊，只有耶稣基督会给我们真平安。我们在这里好好想一想，我们在说什么，我们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会不会是在说我们和世人所求的平安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得不着，我们呢，耶稣基督帮我们得着了。所以耶稣带来的平安真的是我们潜意识中以为的那种平安吗？我们想要的平安和世人想要的平安有什么区别？第二种平安，耶稣带来的平安，我说是天国版的平安，就是我们前面诗歌中也唱到的，就是有主 有主耶稣在我船上的平安。好，要去。跳了一眼，天国版的平安。所以，我想请大家一同来和我念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4:35。虽然我们是在网络敬拜，我也请大家能够在诵读经文的时候，可以和我一样一起站立来诵读这样的经文。马可福音4:35，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中，船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好，这是主的话，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向我们启示。主耶稣，你是那风浪的主，你是那创造天地的主，你更是那生命的主。我们谢谢你将你自己道成肉身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生命的道理，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若离开你，就是虚无缥缈，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主，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这暴风雨中的平安。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大家请坐。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是我们熟悉的经文，所谓的耶稣平息风浪。主耶稣要求门徒半夜出海，结果遇到了这样一个大的风暴，船几乎要沉，耶稣却睡得很香这个经文里头甚至说一枕着枕头睡觉。我们记得马太福音8这个平行的经文里头，前面耶稣刚刚教导别人说人子没有睡觉没有枕头的地方，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他在船上还偏偏有一个枕头在睡觉。门徒叫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表面上看起来门徒耶稣来寻求帮助因为耶稣是他们的师父，对吧？但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对不对？那如果门徒说：“你师父，你给我们打一艘渔船”，这大概还比较可行。那现在呢，这些门徒们他们自己有好几个是经验丰富的渔夫，是不是？这个加利利海可以说是他们的饭碗，他们一辈子半辈子都在这里打鱼，但是现在他们的船要沉了，他们反而过来找木匠师傅来求救。哎，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意思是说我们要完蛋了，你什么都不管吗？哎，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在我们自己的经历当中，甚至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遇到所谓的危机，我们没有对策，我们山穷水尽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开始追问上帝说：“我是你的孩子，虽然我们是 adopted 虽然我们是收养的孩子，但是我们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你就袖手旁观吗？”我们来看耶稣这里怎样的回答，他怎么样来回应这些门徒的这个质问首先他平静了风浪，他怎么平静的呢？斥责风浪。什么人有权利斥责？我们这些家里的有孩子的都知道，对不对？我们才有权利斥责我们的孩子，对不对？别人来斥责我们的孩子，我们心里很不高兴，right？ 所以说你是这个家的主人，你才有权利来斥责。于是风就止住了，不但风浪止住了，而且是大大的平静，就是突然一下子全都停了。然后耶稣回头问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门徒这时候的反应好像更加的奇怪了，风浪大大的平静了，他们反而大大的惧怕。门徒为什么大大的惧怕？ 因为这显示了耶稣的神性啊。因为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地方来表明神是大海，是风浪的主人。这有很多的诗篇啊，诗篇65篇第五节：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你既大能束腰，就以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诗篇第89篇第九节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刚才我们目睹的经文107篇23节说：那些搭船出海在大水中，这是新译本的，在大水中做生意的人，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海中的奇事。他一出令，狂风卷起，波浪翻腾，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而消沉，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急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领他们脱离祸患，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平静，既平静了，他们就欢喜，他就领他们到想要去的海港。这是旧约的诗篇，我相信这些门徒们都非常熟悉的，所以他们在看到眼前这个狂风大浪骤然停止的时候，他们害怕了，他们就问：这究竟是谁？因为这是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事情。这个著名的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第一，这些风暴中的门徒们，他们没有平安；第二，他们并不认识耶稣是谁。无论是他们开始求助的时候说：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还是平息风浪以后说：平息了风浪以后，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位一直和他们在一条船上的夫子究竟是谁。主耶稣这句问话：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是在问什么呢？他实际上在提醒他们说：难道不是我把你们带进风暴的吗？你们为什么还是害怕呢？即跟从耶稣2年多的这些门徒，到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认识到这位与他们在一条船上的夫子不是一般的教师，不是历史上的又一位先知，这位夫子是风浪的创造者，是生命的主宰。这位犹太人历世历代所盼望的弥赛亚，竟然就是上帝自己。耶稣其实也在问我们每一个人：你为什么胆怯呢？你对我还没有信心吗？有很多儿童的这些诗歌，儿童的赞美诗，我其实特别有感触。这首《有主在我船上》，我想大家都听过。这首诗歌不仅仅适合小孩子唱，非常简单的歌词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摇啊摇回家。有主在我船上，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我们孩子们唱的时候很开心，他们单纯的信靠就给他们带来如此的幸福。所以我们这些大人有很多已经过了能够听懂儿歌的年纪，我再说一遍，我们这些大人很可能已经过了能够听懂儿歌的年纪。大人们被这物质世界的和这魔鬼的谎言所欺骗、捆绑和咒诅，我们被罪束缚，我们专注在世俗的假平安当中，我们甚至会害怕主所赐的真平安，就像暴风雨平静之后那些门徒们一样，反而大大的惊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是马太福音第18章。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让一个中国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来画一幅有关平安的画，我们想象这个画面会是什么样子？可能是我们最近流行的这种词语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花好月圆，艳阳高照，是人长久和共婵娟。因为我们关于平安的想象大多是物质的，是静态，是现实，而最符合主耶稣所赐真平安的画面，很可能是一个风暴肆虐、怒海狂涛的一个画面，但是有一叶扁舟颠沛飘摇在海上，主耶稣在船里头安眠。因为主耶稣所赐的平安是灵魂，是动态，是与永恒连接的出人意料的平安。我们怎么样才能和永恒相连接？小要李文达第一问：人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是荣耀神并以神为乐。我们小孩子都会背。但是世俗版的平安其实是一种咒诅，之所以是咒诅，因为它最核心的思想是用自我的，是用自我取代了上帝，用自我的，用自己的太平盛世取代了上帝的荣耀。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我们熟悉的经文，我们经常说平安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是不是忘记前面半句是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平安不是也不能是我们的目的。如果平安是目的，那平安本身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这里还可以再次引用 C.S. 路易斯所说的话，他前面说的，你寻求真理就得到真理和安慰，若是只求安慰，你既没有真理也没有安慰。 God cannot give us a happiness and a peace apart from himself, because it is not ther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幸福和平安从来不会脱离上帝，因为离开上帝，这两样根本就不存在。主耶稣用自己的一生来见证什么是真正的荣耀和平安。他身在马槽里，他无家行美容，如根出于干地，他劳苦负重，饱经忧患，他和强盗一起死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的门徒四散奔逃，死后葬在别人的墓穴里。主耶稣的这些经历向我们显明，他所要带来的平安并非人所以为的平安。他的一生都在证明这一点。有一位中国的牧师说，如果照着中国式的平安去道成肉身，他就应该生在希律王的白玉床，而不是伯利恒的破马槽。他应该迎娶埃及公主，而非孤独一生。他应该建功立业，或者至少是寿终正寝，而不是屈辱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他降临世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破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杜撰的关于平安的梦想，逆转我们自己对平安的定义。就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耶稣亲自的讲述什么是平安，什么是荣耀。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一节，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里关键的对比是什么？是世界和我。我就是主耶稣自己。 In me or in this world， 我们为什么可以放心？我们为什么在耶稣里就有平安？ 而不是在世界里。因为在世界里，罪借着死亡来掌权。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从我们始祖亚当开始，我们就不承认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完全违背了人作为被造物存在的目的。我们将整个世界拖入了被咒诅的深渊，使死亡成为最终极的一个咒诅。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打破死亡的咒诅，他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向世人显明他是生命的主宰，死亡已经被他伏在脚下。所以耶稣在这里宣告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他的荣耀，他的得胜，他预先已经告诉了我们。紧接着17章1到3节，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使命，他让世人透过他与永恒的父神连接，与创世以先圣父圣子圣灵同享的完全的荣耀连接，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你们不相信我说的，我要将你们打入地狱。其实我们本来就走在死亡的灭亡的道路上，但是神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将自己启示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可以从现在开始，你神为乐可以从现在开始，超越风暴之上，超越瘟疫之上的永生和平安可以从现在开始。这就是福音。平安不在于我们的财富，不在于我们的筹算，不是我们从外面的世界可以找到的，也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知识，靠着我们的修养，我们可以慢慢的获得，我们可以慢慢的掌控。真正的平安是暴风雨中内心的那一层安宁。这种平安是战胜了世界的主所赐下的，让我们这些信他话的人到了时候就得享圣父圣子圣灵在未有世界以先那最高的荣耀。真正荣耀的时刻是我们与耶稣相遇的时刻，是我们等待一生的最美好的祝福，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也是你我时间的开始。因为从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开始预尝那至高的荣耀，已经进入了以神为乐的人生。这种天国版的平安并非世人所能明白的，所以圣经把它称为出人意外的平安。腓立比书 4章7节说，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约翰福音14章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刚才说我喜欢儿歌，另外一首儿歌叫 I've got peace like a river， 大家都听过，非常非常简单的歌，叫 I've got peace like a river， I've got peace like a river，I've got peace like a river in my soul， 这是第一段 right， 然后 I've got peace， I got joy like a fountain in my soul， 第二段，第三段是 I've got love like an ocean in my soul。 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Love, joy, peace. 我们熟悉的圣灵的果子，是不是？头三个，仁爱、喜乐、和平。和平就是 peace， 就是我们的平安。平安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是我们重生以后我们生命的品质。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吗？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魂深处 in our soul 有平安如江河，有喜乐如甘泉，有仁爱如海洋，浩浩荡荡从至高之处奔腾而下，不可阻挡。我们正处在一场全球性的瘟疫当中，我们都是当事人，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这场瘟疫要告诉我们什么？无神论者也许不会想太多，只是当作又一场灾难而已，在无可奈何之中期待啊，快一点熬过这所谓的隔离，盼望有一天还可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可以照样的吃喝嫁娶。但是对我们这些信徒而言，我们不要浪费这一生中特别的经历。我相信每一次灾难都是上帝在提醒世人，尤其是在提醒他的儿女，这世界非我家。我们要时刻警醒、祷告、悔改。2020年开始到今天，末世的征兆越来越显明。虽然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每一天从各种灾难的信息当中，我们有没有听到主耶稣走近的脚步声？我们的心里是忐忑忧愁，还是平静安稳？接下来我想讲再提到另外一首我们大人所唱的诗歌，我们经常教会经常敬拜的时候所用的诗歌，我心灵得安宁。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这首诗歌的背景。这诗歌写于1873年，它的作者叫 Spafford， 叫 Horatio Spafford。 当时他是一位律师他是在美国芝加哥的一位律师。当时他计划去美国去英国，他想计划从美国去英国开展一项施工。可能知道有一位 Moody 牧师非常有名的一位牧师，他想要跟他一起去同工举家要搬去英国。有临行前有一些特别的原因，他更改了计划，延迟他自己的行程。 Spafford 就将他的太太和四个女儿送上了去英国的船，结果这艘船在大西洋遇到海难，与另一艘船相撞，船很快就沉了。他的四个女儿在这起海难当中全部遇难，仅仅他的太太得救。他的太太到了英国以后给 Spafford 打了一份电报那个时候已经有电报了 Telegram， 这个电报上只有两个字 Saved alone， 就我一人得救了。然后 Spafford 随后上了下一班去英国的船 去找他的太太。当他的船行驶到他的女儿遇难的海域的时候，他面对着大西洋波涛，汹涌的波涛，他写下了这首诗歌。我想我们拿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我心灵得安宁》。